好，弟兄姐妹们早安，还有线上的弟兄姐妹们也早安啊。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个读经班的学习啊。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带领我们一路读到了耶利米书的46至52章啊。那这几章经文让我们看见你不只是个以色列的神啊，也是列国的主啊，没有任何人能够脱离你的审判啊。愿我们在这些审判的信息中更深地认识你的公义啊，在你的管教中也更深体会你的慈爱。求你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使我们不只是明白圣经的知识，更是愿意让你的话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啊，来改变我们的思想、言语和行为。我们这样同心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那我们也一起来把读经者的信念读一下，一起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好，我们今天呢要来完成耶利米书啊，我们已经读了好几堂课了啊。我们将会从46章开始啊，一直到52章就结束。然后呢，我们再来学习耶利米哀歌的1到2章啊。好，那我们也来看耶利米书的大纲啊。那我们已经完成了前面4个部分啊。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学习耶利米书的最后2个部分，也就是46到51章呢，是对列国的审判啊。然后最后一章52章呢，是历史补述啊。好。那这张slide 呢，显示的是以色列12个支派和他们周边国家的地图啊。那耶利米蒙召呢，他是做列国的先知，他不但的要向犹大国传讲神的话语啊，他也向列国来宣告神的审判啊，因为神是全地的主，并非只有犹大啊才这个。会受到审判。那一切抵挡神的国家呢，也是在神的管理和审判之下啊。那从46章到51章呢，是对神的列国的审判。那主要是哪些国家呢？就是这个地图中被红色圆圈标记的国家。包括埃及、亚兰、亚门、摩押、以东、非利士以及还有一些呢是这个地图上没有显示出来的国家我们后面都会讲到。那在列国中，首先被神审判的是埃及埃及是离以色列最近的一个大国特别是犹大国百姓呢长期都在埃及的影响之下那这个大国呢常常也是犹大虚假的依靠和盼望那耶利米发预言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新巴比伦帝国已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这个国家吞并了巴勒斯坦北部所以出现了一个新兴帝国的这个姿态而埃及呢为了去争夺自己对巴勒斯坦的控制，所以就不惜代价远征加基米斯，要与亚述联军来对抗巴比伦那就是在这样一个国际形势如此风云突变的时候耶利米呢就预言了埃及的惨败因为他知道巴比伦是神为了审判犹大以及一切那些拜偶像的众列国而兴起的一个器皿那埃及和众邦都要被交在巴比伦的手中。好， 那四十六章的一到十二节呢，是讲述了这个加基米西之役啊，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啊。那加基米西呢，是苏利亚北部啊幼发拉底河域一个非常重要的城镇啊，我也显示了这个地图在那个最上面啊。那啊，这个昔日呢是是赫人的首都啊。在祖先的605年呢，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啊和埃及之间决定性的一场战役就是在这里发生的啊。那结果呢，北上去支持亚述来对抗巴比伦的法老尼哥的军队呢啊，结果是惨败而退啊。那埃及的失败啊，那就使得巴比伦称霸近东的局面就基本上确定了啊。好，那46章的13到26节呢，耶利米就预言神将要使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刑罚埃及啊。那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必刑罚埃及和埃及的神以及君王也必刑罚法老和依靠他的人将他们交付给寻说其命之人的手和巴比伦王以及他臣仆的手这是耶和华说的那就在神严厉要预言要严厉来审判埃及的同时呢，神对自己的百姓以色列则发出了非常慈爱的那个安慰和从宽诚挚的应许我们就看这一段经文里头神三次呼唤以色列说，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慌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那神就说你们必会回来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净净却不将你灭绝净净倒要从宽惩治你但是呢，也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那神的这个应许呢，充分体现了神的管教中是存留恩典在严厉中又显出他的慈爱好，那接下来的47章是神对非利士的审判预言非利士将要受到北方民族巴比伦的侵略而灭亡非利士人早在亚伯拉罕时代就已经在巴勒斯坦区域定居他们是早期希伯来人的主要的敌人之一但到了大卫的时代那个时候呢，他们就不再对以色列人构成威胁可是呢，等到大卫和所罗门去世以后呢，以色列王国分裂成南国和北国之后呢，非利士人又趁机逐渐强大起来就开始威胁犹大国那我们看到在47章的6到7节里面这两段经文呢，好像是一问一答的这种形式在这个经文里头就让我们看出非利士人所受的灾难完全是出于神的审判那第六节呢，好像是个问句，他说耶和华的刀剑呢，你到几时才止息呢？你要入鞘安静不动而第七句呢，好像是一个回答说的，耶和华既吩咐你攻击亚什基伦和海边之地，他已经派定你，岂能止息呢？那这里的耶和华的刀剑指的就是巴比伦那亚伦基什和海边之地呢，都是属于非利士人之地就是表明巴比伦攻打非利士并非一个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神命定要毁灭一切非利士人要为以色列人报仇。好， 那先知向列国啊，这个啊预言针啊，第三个预言是针对摩押啊。那摩押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的后裔啊，他们与希伯来人是有着亲属关系的啊。那这个民族呢，占据在死海东边的高原啊。以色列人定居迦南的时候呢，流便支派占领了啊这个摩押的北面啊。后来呢，啊大卫王呢，啊时代呢，就把这个摩押就纳入了以色列帝国啊。那后来呢，以色列王国分裂以后，北方的以色列国一直试图要对摩押保持啊一定的控制啊。可是到了亚哈谢登基王位的时候，有一个名叫米沙的摩押人啊起来背叛以色列啊，就把以色列啊背叛以色列，就把摩押呢就建立成了一个独立的王国啊，并且夺回了先前流便支派所占领的土地啊。那加基米斯之狱后呢啊，摩押和犹大都沦为了巴比伦的附庸啊。啊，那后来啊，这个巴比伦王的那个傀儡王约亚敬啊叛变的时候呢，摩押还出兵帮助巴比伦啊来啊平息啊这个犹大国的啊这个之乱啊，这样呢就更加加深了两国的仇恨啊。那神之所以要严厉的审判摩押，还因为摩押人特别的骄傲。啊，那圣经是这样描写的，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啊，听说他自高自傲，并且狂妄，居心自大啊。那摩押人的骄傲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他们向耶和华神夸大啊，那第二个方面呢，是他们常常嗤笑以色列。啊，所以他们这样的狂妄啊，神必要管教对付啊。神就宣告摩押，你有祸了，属基莫的民灭亡了啊，因你的众子都被掳去啊，你的众女也被掳去啊。那这段经文里头的基莫指的是摩押人拜的那个假神啊。啊，那大难临头的时候，他们摩押人所信奉的基莫啊，也将无力帮助他们，不能拯救他们。摩押人男男女女都将会被掳到巴比伦去。好，那四十九章呢，是包括了啊，神对亚门人以东大马色啊、基达和夏所以及以兰的啊这样一个审判预言啊。首先是亚门人啊，和啊这个摩押人一样啊，亚门人也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的后代啊，与以色列呢是有着亲缘关系啊。当以色列进入迦南的时候，亚门人占据着位于亚摩利啊西宏王国北部啊偏东的这个约旦高原啊。迦得支派占领了西宏的北部领土以后呢，就跟亚门人成了啊邻国啊。那亚门人和以色列人是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啊。大卫时期，还有约沙法，还有约坦，都曾经跟亚门人交战过啊。那在耶利米的时代，亚门人和犹大的关系就变得非常的复杂啊。先是巴比伦啊。这个亚门人和巴比伦联盟来攻击犹大人啊，后来呢又试图与犹大结盟啊，来反过来攻击巴比伦啊。到了耶路撒冷被毁灭的时候，他们却又幸灾乐祸啊。后来呢，他们又阴谋的唆使啊，以实玛利杀了基大利啊。这个我们在耶利米书的四十章里头可以看到啊。那神预言亚门人会被掳啊，但是呢还是会归回啊，归回到他自己原来的领土。好，那下一个审判的国家呢是以东啊，它是位于犹大国的南边啊。 那跟摩押人和亚门人相比呢，以东人和以色列人的血缘关系是更近啊，因为他们是那个雅各双胞胎这个哥哥以扫的后代啊，所以神命令以色列人要优待啊以扫啊，以扫这个民族啊，虽然这两个民族啊，这关系在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友好的，但是后来却恶化了啊，彼此为敌啊。以东人看到耶路撒冷城被巴比伦所毁灭，哎、啊，也幸灾乐祸啊。那以东人居住在希尔山上啊。地势非常险峻，哎，他们就自以为很安全啊，心中狂傲自欺啊，但是在神的审判面前是不可不堪一击的啊。神宣判说，你因心中的狂傲自欺，你虽如大鹰高高大窝啊，我却从那里拉你下来啊，这是耶和华说的啊。那以西结和俄巴底啊这两位先知呢，也曾经宣告过内事的这个宣判审判信息。我们知道以东国后来最后就已经完全灭了啊，现在也不存在这个世界上。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耶利米对大马色的预言。大马色是亚兰的首都代表亚兰全地它位于犹大的这个很北方它旁边的靠北的两个城邦呢，一个叫哈马，一个叫雅尔拔那自从以色列这个王国分裂以后呢大马士革一直都是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也就是南国和北国竞争的对象那亚兰曾经为了入侵犹大国，跟北国以色列缔结同盟我们在学列王记的时候，我们是学到这个地方的那主前732年，亚兰亡于亚述那加基米士这个战役之后呢因为巴比伦称霸了所以亚述又被巴比伦灭掉了所以这个时候亚兰呢也成为了巴比伦的附属国耶利米就宣告了神向大马色的审判在他的预言中非常生动地描述了巴比伦大军进入哈马雅尔拔时的那个景况就是消息传到大马色那大马色的居民都惊慌失色没做任何抵抗就弃城而逃当巴比伦的大军过后呢，大马色城市被毁呈现一片凄凉的景况。好，那耶利米的第七个预言是神对阿拉伯人基达和夏所的审判那耶利米就是向这两个民族的人宣告巴比伦将要攻击他们那基达和夏所是居住在巴勒斯坦东部阿拉伯沙漠地区的游牧民族本来呢是臣属于亚述帝国，那后来亚述亡国以后呢这些阿拉伯部族又不断的去骚扰巴比伦后来主前的598年，尼布甲尼撒南下攻打犹大，就顺道征服了基达和夏所应验了耶利米的审判预言。好，那49章的后面最后一部分呢34到39节是神对以兰的审判那以兰是位于波斯北部也就是巴比伦东部山脉今天的伊朗的西南方它这个国家曾经是米索波大米一个举足轻重的民族在主前的12世纪起呢，他们就开始在中东地区扩大势力在主前的8世纪就建立了独立的国家以兰的特色呢，就是他们有许多非常强悍的弓箭手 啊，所以打仗非常的威武啊。那曾经就利用武力和亚述结盟来攻打耶路撒冷啊，在主前的640年呢啊，他们也被亚述王所征服啊。那就在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大约是主前的597年啊，耶利米向以兰宣布啊这个审判的预言啊，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折断以兰的弓啊，我必使四风从天的四方啊刮来啊，临到以兰人，将他们分散四方啊，我也必使灾祸啊神的烈怒临到他们，又是刀剑去追杀他们啊。神还说，我要在以兰设立我的宝座啊，在那里除灭君王和首领啊。到了末了啊，但是神还是啊有仁慈的啊，他说到了末了，我还要使以兰的啊被掳的以兰人归回啊，这是耶和华说的。好，那50到51章啊是本文啊，是第六个预言啊，他的审判对象啊，居然是巴比伦啊。那这个预言呢，是在犹大王西底家在位的第4年发表的。那此时呢，正是巴比伦啊最强盛的时候啊，但神却早早的宣告巴比伦必毁灭啊，而且针对其他国家的预言相比呢，关于巴比伦的预言是最长的啊，占了2章篇幅啊，始终是围绕着一个主题啊，就是巴比伦的灭亡和以色列的复兴啊。神多次的论及啊，要复兴以色列啊有关的内容啊。那这些信息呢，对刚刚经历了啊国破家亡之痛的以色列人呢，是给他们带来了盼望和信心啊。好，那主前612年啊，巴比伦歼灭了亚述帝国，后来呢又大败埃及军队啊，从而以一个新兴势力的身份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啊。那巴比伦原来是神手中的工具啊，他扮演神仆人的角色，为了要实现神的计划啊，去审判啊犹大国，还要去审判这个以色列周边的国家，以及与虽然与以色列无关，但是呢自意行恶拜偶像的国家啊。那但是在这里呢巴比伦自己却成了神审判的对象啊，因为这个国家啊，他们也是非常的残暴啊，拜偶像，骄傲自大，向耶和华发狂傲啊，而且毁坏了神的圣殿圣城啊，他们的这个残忍凶暴啊，罪恶滔天啊，所以神也必要向他施行报应啊。正如神在50章、51章啊几次都讲到啊，他怎样待人，人也要怎样待他啊，神要报仇啊，巴比伦必要遭受灭绝啊。那关于巴比伦的预言呢这个耶利米书里头呢是采用诗歌的题材啊，历史的叙述呢这是采用散文的题材啊。好，在50章的有一节经文呢，是神对巴比伦的犹大移民的呼召。神说：“我民呐，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走啊，从加勒底人之地出来，要向羊群前面走的公山羊啊。”那当时的巴比伦是新兴的强国，代表最高的文化、最大的权势、最富有的国度啊，是当时全世界所仰望的中心啊。那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啊，神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在那里准备藏久居啊，要长达70年之久啊。”但是神也要提醒他们，你们在异邦的70年应该如何度过啊？神借着耶利米的这个呼召呢，就是要他们明白 他们是不属于巴比伦的，他们只是暂时的寄居在那里啊，所以不要被巴比伦同化啊，因为时候到了，庞大的巴比伦帝国必要毁灭，而神的选民到那个时候不要留念留在巴比伦，而是要逃出巴比伦归回西安啊。那这一段经文呢也值得我们基督徒来思想啊，因为巴比伦是代表世界的文化啊，我们也是不要仰望巴比伦，不要被世界同化啊。我们虽然生在这个世界中，但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啊，我们是属于神的国度啊，所以我们的心也是要从世界这个巴比伦中出来啊，要向往神的锡安大道。好，那耶利米书的最后一章52章是历史补述啊，或者是这卷书的附录啊，它的内容呢和列王记下24章18节到25章的30节的内容是大致相同的啊，是记载了西底家的结局和耶路撒冷沦陷的经过啊，就是为了来说明耶利米书的预言是怎么样如实应验的。那最后呢还提到了这个约雅金在这个被掳的巴比伦呢受到善待那这些呢我们在前面几堂课都已经讲过了，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好，那耶利米书读完了我们有必要来讨论一下这卷书的主要内容就是神的恩慈和严厉以色列王国的历史正如罗马书11章22节所说的，可见你的恩慈和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心里会有一种很沉重的感觉，因为这本书的内容是叙述一个国家的毁灭那犹大国因为屡次的背逆神，不听先知的话终于给自己带来了灭亡的命运那国家的灭亡就显示出了神的恩慈显示出神的严厉事先的警告和事后的复兴又显示出了神的恩慈我们就看到恩慈中有严厉，严厉中有恩慈，两者同时存在所以恩慈与严厉是耶利米书的内容，也是神的属性神是恩慈的，因为神就是爱他向人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福祉的意念那神赐给以色列人迦南美地并且呢就应许他们，只要他们听从神的话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就会永远得福这个应许是在申命记的5章可是以色列人却没有听从神的话那神是严厉的因为公义也是神的属性耶和华虽为千万人存留慈爱但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虽然神的心意是要人长久地活在他的恩慈之中但是如果人屡次的背逆跌倒那终将要遭到严厉的审判早在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之前神就警告过以色列人他们若不听从神的话偏离神的道，就会因此而灭亡那这个警告呢是记载在申命记的30章借着摩西的口来告诉他们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 没想到以色列人的亡国历史竟然应验了摩西的话啊。那神当时讲这话，就是要以色列人要听他的话啊，就可以蒙福啊。那今天呢，神也是要我们基督徒听他的话啊。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的14章，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啊，那这样的要求啊，是始终如一的啊，不管是旧约也好，新约也好啊，神都是这样要求的啊。凡听神的话的人就蒙福，不听神话的人就遭祸啊。这样的结果是从来没有改变过。好，那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呢，会发现哦、啊，那个严厉的部分多，恩慈的部分少。啊，这是先知书的特色啊，因为当耶和华差遣先知的时候呢，多半是神的子民已经偏离了正道啊，那神才去派先知对他们说话，目的是为了挽回他们啊啊，或许他们肯听从啊，然后回转恶道啊，离开他们的恶道，那神呢就会啊。后悔不将他要因他们所行的恶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啊。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神啊是赐人自由意志的神啊，他让人自己决定你要不要听神的话啊。神将生命的道路和死亡的道路、蒙福的道路和遭祸的道路同时摆在人的面前啊。就是要人来拣选生命啊啊！那当年啊，在《生命记》里就记载着摩西对那即将要进入迦南地的那个以色列的新生一代啊，在那里声嘶力竭的呼唤啊。那摩西说：“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们面前啊，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啊。”没想到以色列人结果还是拣选了死亡的道路啊，他们不听神的话，以至于亡国啊，成了历史的鉴戒啊。这也提醒我们基督徒啊，神也是给我们自由意志的啊，那我们要善用自己的意志，要拣选生命啊，要听从神的话。好，那啊，耶利米书里头有许多重要的经文啊，王牧师总结了10个经句啊，非常值得我们来加强学习啊。那第一个经句呢，是在2章11到13节啊，是主题是讲不智慧的交换啊。那让我们一起来读好吧？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吗？其实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啊。那王牧师在这里就提出了两个问题，他说：会有人用金币换铜板吗？用真神换假神吗？啊，居然答案说是会的啊！自以为聪明的人啊，也会做出极不智慧的事啊！耶和华是活水的泉源啊，假神是那破裂的池子啊！以色列人竟然愿意用活水的泉源去换那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啊！那我们读了这个经文，我们不要以为哎呀，这种不智慧的事只会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啊，其实不然啊。当基督徒爱世界胜过爱主，爱马门胜过爱主，追求名利财富过于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就和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啊，也是以偶像取代了真神啊，这是人一生中最不智慧的交换。好，那第二段经句呢， 是七章四节，我们也一起来读，好吧？啊，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啊，那这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信主必须要真心啊。如果只是有敬虔的形式、敬虔的外貌，但是呢，没有敬虔的实意，那就毫无意义啊。那耶利米传讲这篇信息的时候呢，正逢约西亚王的宗教复兴运动啊，全国掀起了归向耶和华的热潮啊。然而这个热潮呢，哎，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啊，因为那些以色列人早上去圣殿敬拜耶和华，到了下午又跑到山上去拜巴利啊。那他们有一种错觉，认为只要有神的殿存在啊，只要他们呢还会到那个殿里头去做一些敬拜的动作啊，那一切都没事了啊。耶和华耶利米就站在圣殿的门口，对那些进出殿门的人就是呼吁他们不要只看形式，必须真心的悔改。所以就责备他们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哇，这个耶利米就是重复三次，就是来提醒他们你们不要做表面的工作，你们要真心实意的来敬拜神好，那第三个经句呢就是在八章的二十节，我们也一起来读吧很短。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那夏令和麦秋是收割的季节麦秋一过，收割的时机就过去了那个庄稼会在地里头烂掉的那圣经是以收割庄稼来代表一个人的信主得救而每一个人的信主都是有适当的时机那以赛亚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就是要人来把握得救的时机那耶利米这里说，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就是说一个人错过了得救的时机有人以这个麦秋这么一句为圣经中最沉痛的一句话就是形容一个人失去了得救的机会所以我们要把握一切机会来向神带到你面前的人传福音那你就是在拯救他的灵魂感谢神好，那第四个经句呢我们也一起来读好吧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一个人夸口的范围总不超过三个方面就是智慧、能力、钱财那智慧的范围呢，就包括你这个人知识面是不是广啊，你的学位高不高啊，你的头脑是不是灵活聪明反应灵敏那能力的范围呢，就包括你身体好、外貌出众能干能够处理事情、效率高那钱财呢，就包括高薪、高位、高收入住豪宅有名车、有产业那耶利米却在这里说，以这些为夸口，并不是真的夸口因为他所夸的东西是靠不住的，是会飞走的是会改变的那真正的夸口只有神夸口的当指着主夸那些谦卑自己与主同行的人，才真的有可夸之处 好，那我们来看第五句金句啊。这个以前啊，前面课我们也讲过啊，让我们再来读一遍。好，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啊，那这个啊，这段经文啊，也是告诉我们，倚靠耶和华的人就会像，就像一棵树是在啊。河边深深的扎根啊，所以到了干旱季节它还能保持青翠，而且结果不止啊。那基督徒若是内心依靠神，而不是依靠自己，也不依靠世界啊，那他就是一个最有福的人，他也是能够结出生命果子的人啊。好，那第六个金句呢，我们也一起读哈。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那王牧师在这里问：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那正确的答案呢，就是善和恶都有啊，因为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呢，应该是人性本善啊。但是呢，人天生又有罪性啊，所以人性又是本恶的啊。那这段经文呢，就是人性以人心为烈，强调人性中恶的一面啊。那诡诈就是欺骗的意思啊，人的心会骗人啊，大多数的时候是骗别人啊，很多的时候也会骗自己啊，自欺欺人啊。坏到极处就是无可救药的意思啊，那就是告诉我们人不可能救自己啊，你不可能靠着行为靠着做善事来救自己，只有神才能救他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真实的是需要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恶过犯中，把我们从诡诈中救出来啊。好，那第七个金句呢，我们也一起来读啊。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啊。那以色列人因为国家灭亡啊，人民流离失所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难免就会怀疑神是不是啊仍然爱他们啊。那耶利米就在这里用这段经文啊，告诉他们，神向他们所怀的意念一向都是赐平安啊，平安的意念。那平安在圣经中就是福祉的意思啊，也就是神对全人的祝福啊。那同样，神对我们的意念也一向是要祝福我们啊，因为神就是爱啊，就算我们遇到困难啊，或者是被神管教啊，受苦啊，也要坚信不疑神对我们的爱。好，那啊，第八个金句我们也一起读啊。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啊。这是一个宝贵的应许，只要有人专心寻求神，就一定会寻见神啊！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啊。那专心就是诚心啊。当然也有人慕道了一阵子，就觉得无所得就走了啊，离开教会了啊。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诚心的去寻求啊。但是有更多的慕道者都遇见了神啊，欢喜快乐的信主受浸，那是因为他们诚心的寻求。好，那第九个金句呢，我们一起读啊。耶和华向我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啊。那这节经文就是告诉我们，神对我们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啊。神跟人不一样，人会变心的啊，但是神永远不会变心啊。所以我们一生中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要怀疑神的爱啊。 好，那最后一段经句啊，我们也一起读。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的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啊，那耶利米这里所说的又大又难的事，指的就是神的宝贵的救恩啊。那大就是宏大啊，难不是困难，而是难以想象啊。那神的恩典是超乎人所求所想的啊。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这个救恩就是神会使被掳者归回啊，重新复兴以色列民族啊。但是对以后的人来说呢啊，对新约的子民来说呢，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好，那我们到此呢，就真正完成了整卷的啊耶利米书啊，这一卷在圣经里字数最多的一卷书啊。好，我们下面就开始来学习耶利米哀歌。好，那耶利米哀歌的作者当然是耶利米啊，写作时间是在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被摧毁后不久啊。那当时就是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毁灭啊，百姓呢遭到残杀折磨或者是被掳啊。那耶利米哀歌一共有5章啊，严格的来说就是5首哀歌所合成的诗集啊。那它的内容呢，就是来哀悼啊耶路撒冷的沦陷和啊这个犹大国的灭亡啊。那耶利米哀歌的主题是神的公义和慈爱啊。好，那耶利米哀歌这卷书的书名，如果按照希伯来文圣经以该书的第一个字为书名的话啊，那这一卷书应该叫何敬啊，好像是一个啊，怎么会呢啊，就这种意思啊，就是何敬啊。虽然现在我们读的耶利米哀歌的第一章第一节啊，是把这个何敬放在句子当中啊，但是如果按照原文呢，这个何敬是放在每一句的起头啊啊，所以就组成了一连3个问句啊。那王牧师就说，哎，这样读可能更显得力度啊。那我们看下面这段啊，就是说啊，把何敬放在前面啊，就是何敬独坐这先前充满人民的大臣，何敬如同寡妇这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何敬成了进宫的这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啊。何敬一词道出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道出了撕心裂肺的痛苦，也道出了无穷无尽的懊悔啊。他好像在告诉读者，曾经繁华的政治中心、敬拜中心和商业中心，曾经备受恩宠、被神拣选为圣殿和大卫宝座的所在地耶路撒冷，如今却成了一片废墟啊！昔日荣耀辉煌的圣殿被烧毁了，神的子民家破人亡，受辱被辱，失去了盼望啊。那何敬这一词也会让我们仿佛看见就在此时的耶路撒冷的城墙废墟上站着那位先知，他在哀哭，在流泪，他为民族的厄运，为同胞苦难的煎熬，为历史惨痛之教训，为圣城圣殿的被毁的这样一个场景痛哭失声啊，从而为后人留下了这首哀歌啊。所以好像原文似乎更能够表达出诗人那个写作时的那个心情啊，可以引起读者感情上的共鸣。好，那耶利米哀歌5首哀歌都是希伯来诗，由平行句所组成啊，其中头4首是字母诗 啊，那用22个希伯来字母依次作为每一节的起始字母啊，那1到2章各有22节啊，每节是一个诗句啊，那每一个诗句呢是由3个子句组成啊，比如说1章啊，那我标在这里，我就不一一读了啊，就是由啊耶利米哀歌的1章13节，就是由这个子句一、子句二、子句三所组成的啊啊，就是一个诗句啊。那2章呢，也是这样的一个 pattern 啊，也是由3个子句所组成的啊，每一个诗句啊。那第三章呢是有66节啊，所以是22节的3倍啊啊，它也是字母诗啊。那它是每3节是一个诗句啊，每一节就是一个子句啊，所以读的时候呢要3句一读，合起来就是一个整的诗句啊。比如说耶利米哀歌3章的22、23、24这3节经文，它就是3个子句。啊，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就要把这3句一口气读下来，它就是这个一个诗句啊。那第4章呢有22节啊，每一节呢就是一个诗句啊，而每一句呢是由2个子句组成的啊。那我们看到4章的17节啊，就是用子句一和子句二。啊，这2个句子所组成的。好，那第5章呢并不是字母诗啊，可是也有意把它安排成22节啊，那每节啊只有一个子句，比如说第5章的19节啊，它就就是这一节啊，耶和华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就是一个诗句啊，所以它有这样的规律啊。好，那耶利米被称为哀哭的先知啊，他忧国忧民啊啊，我们从他的书里头也是可以看到，他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人啊。当犹大王约西亚战死在疆场啊，耶利米为约西亚做了一首哀歌啊，如今已经失传了啊，但是在约西亚死后的20多年啊。于国家灭亡之际，这位感情丰富的先知又以沉痛无比的心情写下了这本永传不朽的耶利米哀歌啊。好，耶利米是一位先知啊，他亲口预言，也亲眼看见了犹大国的灭亡啊。那耶利米的心里头有2个最爱啊，首先他当然最爱耶和华神啊，那他同时也爱他的祖国啊，那可是呢，如今他的神却使他的国灭亡了啊，那耶利米就坐在尘埃之中，痛心欲绝啊，好像就像这一幅画啊，是啊，当时那个是这个一个德国的画家啊。创造的一个木刻啊，就是为耶利米哀歌好所刻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品啊，那就是生动的来表达耶利米当时的那种痛苦的那种心情啊啊，这个耶利米把自己比作耶路撒冷啊，就向过往的人唱起了哀歌，诉说他心中的痛苦。他说：“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呐，这事你们难道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就是耶和华在那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啊。”好，那。圣经哀歌的特性啊，一般的哀歌是以人为中心，而圣经哀歌的特点呢，它是以神为中心啊。圣经哀歌虽然也有个人的哀痛啊，比如说耶利米啊，他的这个哀歌啊，但是却能够从哀痛中转向神啊，并且在神身上找着出路啊。人的出路就是神啊，但是没有神的人，只能在悲伤的情绪中打转啊，而有神的人却 因而转向神，能够得到新的盼望和出路啊。我们看下面啊，这个诗篇啊，42篇啊，9到11节啊，是大卫王啊写的一首啊一个诗啊。那我们就看到前面两节啊，他大卫因为仇敌的欺压、敌人的辱骂啊，他就深深的哀痛啊。那可是呢，到了最后一节啊，他的目光转向了神啊，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啊？应当仰望神啊，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荣光，是我的神啊。”那我们把这一句跟前面两句一对比，我们就看着，哎，大卫的情绪一下子有了一个变化啊，变得有信心了，有喜乐了啊。因为他从哀痛中转向了神啊，并且在神身上找到了出路啊，就找到了盼望啊。好，那耶利米哀歌是一本诗集啊，是由5首哀歌组成的一本诗集啊，每一章就是一首哀歌啊。那这些哀歌都是希伯来诗，由平行句所组成啊。我们前面也讲到了，它头4首是字母诗啊。那这个每一节呢，都是按照希伯来文的一个字母啊，这个开头啊，所以它都是有22节，或者呢是22节的倍数啊。比如说第三章就是66节啊。那第5首呢，虽然不是字母诗，也故意的安排为22节啊。那耶利米哀歌这样精心安排的字母诗啊，有没有它特殊的含义啊？那王牧师就在这说啊，耶利米哀歌所隐藏的，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情感的那个成分是非常强的啊，但是这个感情却是遵守着字母诗的纪律，规规矩矩，按着次序，一行一行的表达出来啊，并不是啊那个肆意忌惮的发泄情绪啊，但也不是死板板的遵守规矩啊。那王牧师说，这是一个属灵的人在神的管制下，将他的感情和理智达到了完美的融合啊，以更成熟、更隽永的方式将他的内心呈现出来啊。那王牧师也在这里教导我们啊，说信主的人不是口没有遮拦哦，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啊，然后发泄完了还说我是凭良心说诚实话啊，但是呢也不是闷声不响，咬着牙守规矩啊，一面忍受还一面以为自己属灵啊。那王牧师说，真正的属灵乃是感情和理智在主里面的融合为一啊，诚实而有纪律的表达出来啊，要使他人得到造就啊。那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无论说什么话，我们都要为对方考虑，我们说出来的话要能够造就人，不要乱说。好，那这是耶利米哀歌的大纲啊，一共有5章啊。那我们今天会学习第1章和第2章啊。那第1章啊，第一首哀歌，它的主题呢是为耶路撒冷啊哀哭啊。那第2章呢，主题呢是讲神的审判临到耶路撒冷啊。好。那这2首哀歌所要传达的信息是什么呢？啊，首先它告诉我们，犯罪的后果是可怕的，啊，犯罪是有后果的，啊，犹大王国、耶路撒冷沦陷、圣殿被毁，啊，选民和祭司的被杀被掳，这一切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是选民犯罪的后果。哦，所以耶利米在第1首哀歌中就承认说，耶路撒冷大大犯罪，所以成为不洁之物。哦，那早在以色列人即将进迦南的时候，哦，我们前面也提到，哦，神就吩咐以色列人不要拜偶像， 不要随从迦南人的风俗，可是呢他们却一次又一次的违背神的命令啊，拜邪神，行奸淫，道德败坏啊。正如耶利米哀歌的一章十八节说的，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为我违背了他的命令啊。人如果一再的违背神，不肯回头，不知悔改，终将面对无情的审判啊。在耶利米的哀歌二到四章第二章第四节啊，就描述了神面对这些不知悔改的以色列人，好像他的子民就成了他的仇敌啊，神也就成了他们的仇敌哦。神站在那里举着右手张弓，对着耶路撒冷进行杀戮啊，要道出他心中的愤怒，像火一样啊。我们真的看到神是轻慢不得的。好，那这个信息对今天的世代有什么意义呢？那神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后来又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呼唤人悔改归向他许多人因为迟迟未受惩罚，就以为没有事没有关系就如同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不知道神不是不审判罪恶，而是神宽容他们，要给人悔改的机会可是神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等到悔改的时机一过，审判突然来临，那时候一切都太迟了正如彼得后书三章九到十节说的，神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哇，我们就看到那个末日的审判非常的可怕神就是烈火。好，那耶利米哀歌要告诉我们的第二个信息，就是虚有其表的信仰是无用的当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以色列人都好像活在梦里头他们自认为他们是神的选民以为呢只要有圣城耶路撒冷有神的圣殿然后呢又有祭司和约柜他们就可以高枕无忧虽然他们其实早已经被迦南人同化他们又拜邪神，又行奸淫，又欺压善良的犯了很多的罪可是呢他们偶然也到圣殿里去献祭好像也去敬拜神，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就万事 OK 了那这种虚有其表的宗教生活能够使他们逃避神的审判吗？当然不能平时以色列人看到圣城圣殿就自以为很安全，但是当神的审判来临，连这些赋予他们安全感的事物也被神摧毁了人在神以外依靠什么，神就会拆毁什么甚至神都不顾惜他自己的圣殿祭坛正如哀歌的二章六到七节说的，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憎恶自己的圣所，将他的宫殿的墙垣交付给仇敌就是让仇敌来破坏好，那可见虚有其表的宗教信仰可以自欺欺人，但是却骗不了神正如耶稣曾经责备那些法利赛人说，假冒伪善的人以赛亚曾指着你们说，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 那神就是要我们真心实意的信他，听从他，敬畏他，爱他。哦，神是永远不改变的，他的属性和他的法则，无论是在旧约也好，在新约也好，都是永不改变的。哦，神既然不顾惜虚假的以色列人，他也必不顾惜虚假的基督徒。哇，这话很重，很扎心啊！希望我们能够警戒啊。好，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那下周呢，大家去继续的读耶利米哀歌的3-5节啊，还有接着就读一些结束的1-7节。好，我们最后做一个结束祷告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我们读完了耶利米书还有耶利米哀歌的第1、第2章啊，我们心中也是充满了沉重和忧伤啊。我们从这些经文中看到啊，罪的后果是何等的真实啊，你是绝不会把罪轻轻放过的啊。所以求你借着这2卷书的话语真的来光照我们啊，使我们不只是为耶路撒冷的遭遇忧伤啊，也能为我们自己的罪，为这个世代的罪真正的忧伤悔改啊。愿你借着今天的经文来使我们的生命啊被更新啊，让我们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啊，真心实意的爱你，敬畏你，顺服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